很多的意义跟教导啊，但今天主要就着重在几个点上啊，提醒大家啊有一个对的态度啊来对待主的圣餐。第一就是啊，这是我的身体啊，还有这第二句话是相对的，就是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那个晚上，他用一个物质来指他的身体啊，他用另外一个物质来指他所要流出的血啊。其实这两个就是身体跟血呢，如果你有一点旧约的背景的话，或是知识的话，你会知道耶稣基督的讲话方式是讲献祭。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一个祭物拿到圣殿，那个祭司就必须要把他的血取出来，对吧？因为血是要拿去啊，就是啊，拿到这个就是施恩座那里啊，就是啊，代表一个生命的流出，连他的身体跟血就要分开。所以基督在这里他的用语呢，是有点好像是献祭的用语 ，OK 啊？但是我们从来都不能够把啊祭物分开啊，说哦，我只是吃肉的啊，这个血不算，或是我只是算这个血，肉不算。其实两个血跟肉其实都是一件事情，都是同样一件事，可以吗？啊，所以基督基本上是用两个方式来讲同样的事啊。两种的 form， 两种的形式来指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基督说我就是新约的应验啊，就这句话，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个新约我们现在常讲，所以我们不觉得特别，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说新约的时候，大家都会很惊奇，因为这句话是旧约的先知预言的。旧约先知耶利米也好，以西结也好，在他们被毁之前，被掳之前呢，已经应验说有一天上帝要重新坚固这个约，这个约好像新约一样。当然上帝的约从来没有变啊，从旧约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啊，但是呢这最后一次的新约，它的成全是何等的丰富，好像新的一样。所以这里耶稣基督说今晚上新约要成了，所以那个门徒当时虽然是在吃饭了，但是他们一听到这句话，他们会很惊讶啊，因为离他们这个他们在这个啊耶路撒冷吃宴席的那圣殿就在他们不远啊，耶稣好像是在告诉他们说，今晚上我就要好像祭物一样，我的肉跟我的血要被分开，我要成为新约的成全，可以吗？啊，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了。所以耶稣基督在圣餐的时候呢，他指明他就是上帝所应许啊，几千年下来所应许的那个约的成全。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里说如此行啊，如此行他是吩咐我们做的啊。所以意思说耶稣基督没有要我们重演那天晚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不需要说要看到耶稣再一次是为我们死，我们要看到耶稣再一次为我们流血才算。因为耶稣说要我们如此行，他不是说要我们duplicate 啊，要我们重演他，他其实说是要我们纪念他。所以这就是圣礼的特点了、啊，圣礼呢既不是重复这个旧就是发生过的事情，圣礼它是用一些的物质，而且它这个物质呢一直会有，因为时代的不同会有改变，但是最终呢它纪念的那一位或是那一件事呢，每一次都好像真实的，每一次都好像是发生的啊。我上次跟你们说过我们这里不知道，我们都是上年级的啊，除了一些年轻的小孩，你们还有庆祝生日的吗？所以刚刚又切了蛋糕啊之类的，有吗？我还蛮羡慕的有这样的人啊，对吧？那最少我们可能庆祝生日也庆祝到十岁吧，可能啊十二岁啊差不多，对不对？好，你可以告诉我，每一次你庆祝生日的时候呢，有没有重新从妈妈那边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没有，你就是一个越来越大的人了，对吗？ 你那天庆祝生日的时候，你没有重新被生出来，你只是追念很久以前啊，可能十几年前你出生的那个事实，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生日会啊，跟这里说的是不一样的，可以吗？生日会只是一直在追念一个发生过的事，但是这里呢，耶稣说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呢，他不是在讲生日会。耶稣说你们每一次这样做的时候呢，我就与你们同在。所以耶稣基督的纪念呢是 present 的，他是 present 叫什么，临在，他是同在，他不是用身体，耶稣的身体不在地上，他在天上，但是他差派圣灵，对，圣灵就是恩典的灵。所以每一次你这样子做，虽然我们用的饼已经不是耶稣当时晚上吃的了啊，我们喝的这个也不是耶稣基督喝的酒，但是每一次我们按着这个方式来举行的话呢，耶稣说我要在你们当中，我要让你们体验我恩典的真实，而且每一次都是真实的，而不只是一种追念而已，可以吗？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理解呢，其实圣餐就没有太大意义啊，可能我们这里有很多基督徒已经吃圣餐吃了很多年，对不对？你每次都会觉得说就是那几个动作，你很可怜啊。如果你每次吃圣餐你都不知道每一次的圣餐呢都是真实的，你就错过了每一次上帝要给你的恩典，因为你没有等待什么，你没有等待，你就当然没有领受了，可以吗？啊，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哈，就是圣礼的特点，就是因为基督恩典每一次都临在这个圣礼的当中，好吗？好，第三点就是这里了。他说我们每次这样做的时候，他说是表明主的使啊，表明主的使呢，英文叫做 proclaim。叫做宣告。所以等一下你拿饼的时候呢，你的焦点不要说这饼好吃吗啊，你的焦点不要说为什么这个葡萄汁那么甜啊，因为耶稣基督说你在吃这个饼喝这杯的时候，那个目的是什么？是宣告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换句话说呢，每一次的圣餐你都在宣告上帝对你的救恩。我讲得更白啊，每次圣餐呢你都经历救恩，因为上帝不是让我们只是用口讲啊，神你真伟大，好像他已经是去世的一个伟人啊。上帝不是要我们唱诗歌来赞美歌颂一个伟大的英雄死去的，不是的。你每一次赞美神，刚才我们唱那些诗歌啊，是吧？神圣主爱伟大降临，你知道谁在吗？天使在，圣灵也在我们当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对吧？打麻将不是，是吧？奉我的名聚集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不在当中。你能够想象那种的临在的观念吗？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是充满一切，因为他圣灵充满一切啊。那当我们信徒聚集的时候，我们宣告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那个晚上耶稣基督跟门徒讲的那些东西啊，今天呢也因为我们也用同样的态度来宣告，其实你就在今天晚上再一次的经历上帝的救恩，可以吗？啊，所以圣餐我在说哈，不是生日会啊，圣餐也不是国庆日啊，纪念啊国家独立战争，不是。它的特点就是你在圣餐里头，你的心重新被主摸着，你重新感受到上帝怎么样救一个有罪的人。所以不好好吃圣餐的人一定灵命软弱的，为什么？因为他总觉得好像上帝以前救他很久很久已经没有跟他讲话了，上帝好像很久很久已经不再跟他亲近了，对不对？ 你最跟神最亲密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一天上帝救你的时候。但是这个感受啊，其实每一次都在圣餐里面，他都可以在圣餐里面，因为同样赐恩的主，当我们说表明啊，基督是我的救主，他为我舍身啊，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这个救恩成为你的真实。可以吗？啊，所以我盼望，我想活泉的弟兄姐妹听得太多了，每次我都重复讲，然后说今天晚上有一些其他地方来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你们可以常常提醒自己哈，就是每次你去吃圣餐，有这个目的的，不要轻看它，不要觉得啊、哦、好像不吃不吃也可以。我如果你轻看这个圣餐，很可能是你以为你很刚强。你不需要上帝特别给你怎样的坚固 OK， 但是每一个人都要知道，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让我们去领圣餐，好叫他赐福于你，好叫他坚固你的信心，可以吗？啊，很多人在吃圣餐的时候生命改变的，可能我们很少见到啊。你去问，我问过一些，遇到一些了哈。那我问啊，他们有的人在圣餐就变了，他的灵性就越过了，他的一些老问题或者他的一些挣扎呢，那一刻就放下了。当然以后会再回来那种诱惑啊，但是他明白了，原来是上帝的爱，原来是基督的带领，是这个唯一的答案。好吗？最后一句话，表明主的死，就是我们宣告耶稣是我们救主，我们宣告耶稣血为我们流。他说，只等到他来了。最少这里有两个意思啊，是吧？只等到他来，就表示说你要继续做啊，他没有叫你停啊啊。但第二句呢，比较宝贵了，只等到他来，就说他要来啊。所以每次你吃圣餐的时候呢，如果你很爱这个世界啊，你常跟上帝说，上帝啊，我放不下啊，金钱太美丽了啊，上帝我放不下了，房子车子太吸引我了，股票太吸引你了， OK， 其实你也不用告解的，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诱惑，是一个试探。但是你知道在圣餐的时候呢，你就再次被提醒，他说，耶稣说啊，他说你吃的时候你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我要回来再跟你们一起吃，但那一天已经不叫圣餐了，那天叫宴席。所以每一次你吃圣餐呢，你都是在仰望等候那个最后羔羊的宴席。羔羊的宴席呢，是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穿着衣袍可以进去的，我们叫做天国，可以吗？啊，好了，我不啰嗦了，我怕等一下你们后面就太累了啊。来，可以不可以重复一下？第一个重点是什么？我的，这是我的身体啊，跟这个血啊，是同一个意思啊。连耶稣说，这个晚上我的身体、我的血好像祭物这样献上，因为耶稣基督说他要成就上帝的约。这个约好像新约一样，其实它不是新的，但是呢，对我们来说呢，它是完全是新的体验，因为这个约不是在外面的，是写在人的心里面的。OK， 一个旧的品牌，但是一个重新的体验。你们看过可口可乐把那个包装改了一下，但是它骗你的，那里面的味道一样。OK， 这个不一样啊！耶稣基督他跟你说的东西呢，你听过几百遍了，几千年都是这样讲。但是旧约的人呢，每次听这些话，他的体验就是等候。但今天呢，他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的结果是什么？经历，他们 taste， 他们 experience， 所以这就是伟大的地方。好，第二个重点呢，耶稣说要我们如此行跟纪念我啊，所以如此行纪念我，就反对了我们说的啊，天主教在这个弥撒的时候说他们把耶稣基督重新的献上啊，所以天主教的神父叫做祭司，叫 priest， 为什么他们要叫 priest 呢？因为他们重新献祭， 所以基督在每一次的弥撒里头呢，再一次流血。所以他的那块那个饼啊，被注血之后就变成圣肉，就不可以随便吃了，要锁起来，对不对？他的酒在注血之后就变成血，所以他也是圣物了，要锁起来。为什么？因为基督他又死了一次了，他又流血了。那这句话就反对了这个观念，因为耶稣只是吩咐我们如此行是要纪念他，但是他的纪念不是一个没有同在的纪念，他的纪念是同在的纪念，他在我们的当中。 OK， 第三，我们每次这样说是宣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表明主的死，可以吗？那最后是我们都等候的，所希望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回来，让我们在天国的宴席与他一起来享受上帝的恩典，可以吗？好了，我讲的东西我想你都听过啊。问题就在这里，你能不能信？你能信吗？不敢点头啊。你想说能啊，不然我来营会做什么？ OK， 对啊，你能够信这些话吗？那你知道这东西是对的，但是可能你不能信，可能你有困难相信，对不对？就是现在，如果你不是很信，你吃了这个饼跟杯呢，当然我不是吓大家，反正你们都吃饱了。 OK， 下面这句话就是讲你的。我们可能以为没什么啦啊，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坦白跟你讲，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在吃圣餐一半的时候就倒下去死去，没有见过。我的意思是说，这里讲很严重，对不对？他说上帝要让这个就是没有分辨的人吃喝他的罪恶。会不会说有人在吃圣餐肉存着一个很不好的心态吃了，也给孩子吃了，连上帝就让他们两个都当场死去呢？你说好像没见过，所以很多人就以为呢这些话不是很重要，对不对？那他其实他的重点不在你的身体是不是会马上死去啊，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不带着信心来吃，其实呢我们吃什么就好像是平常的东西，因为上帝的恩典不是饼干，上帝的恩典不是葡萄酒，真正恩惠呢是看不见的，是吧？所以上帝要给你恩典，但是你说我摸不到，上帝说好，我现在透过饼透过酒，如果你用信心来吃着饼跟喝着酒的话呢，你的信心就吃了那个看不见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就好像你口里的饼跟酒那样的真实，可以吗？你们可以把它连起来吗？我意思说，我不是要吓你说啊，如果你有想不好的东西，你吃了会把罪都不小心吃下去，这不是这经文的意思啊。这经文的意思是说，吃圣餐的时候，如果你冒犯，你不信，你觉得啊什么饼啊，这个不好吃，其实你的态度呢是跟上帝说，我不需要你救我，我不信这回事，或是我不大能够接受它是真实的，跟我有关系。 OK， 所以你的结局呢不是现在倒下去，或是会怎么样，他说是将来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要为着你自己的罪负责任，是因为上帝曾经说接受我的恩典，你说我不需要，就好像这个饼拿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不用信心来吃，好像你拒绝了上帝一样。所以它的严重是在这里，不是说教会损失了一块饼啊，不会的啊。它严重就是呢，我们没有分辨我们吃的原来是主的身体，我们不是吃普通的一个饼啊，但神圣不在它上面呢、啊，是我们不用信心来对待，可以吗？啊，所以下面这两句话我就不特别解释了，上次我解释了啊，所以今年就不都特别讲啊，只是希望说等一下你们。啊，在吃喝的时候，啊，如果你发现那个葡萄汁在你口中很甜 ，OK？ 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姐妹，他说哇，突然间他觉得很甜啊，他说啊，你感觉到有味道，有甜啊，啊，好，对，所以呢，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整的， 你知道我们可怜到有时我们都不觉得上帝的恩典存在，因为我们闻不到摸不着嘛，对不对？今天上帝说我的恩典好像饼这样子咬下去有声音的，好像酒这样子有味道的，但是不是用口来领受的，是用信心。你没有，你不够，现在求，好吗？就好像你去餐馆，你坐下来，很美的食物放在你面前，但是没有叉，没有汤匙，没有刀叉，你会怎么样？可能你用手吃了啊，不要这样了啊！没有的话，跟上帝求啊，你跟那个人说，给我工具，让我可以享用这个美好的食物，对不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不用信心，你永远吃不到这个恩惠的，好吗？好了，不啰嗦了啊！所以我就用一点时间给大家，盼望你们可以啊，我们每个人啊，就用一点时间，我们自己祷告啊，我们反省自己，能特别围着我们在主的面前啊，是否有信心来坚信他是为我们设立的啊？而且最后也反思啊，就是等候主的再来。跟你的意义啊，就是跟我们，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你会做这个决定吗？你会住这样的房子吗？你会买这样的汽车吗？你会穿这样的衣服吗？你会做这些事情？那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啊，但我意思是说，基督的再来，天国的真实呢，如果不影响你全部，它就不影响你。OK， 你要就全部，不然就没有。他不能一半一半的，好吗？所以我们常常要反思，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天国的子民。连你就从你的在生活当中你所追求的东西，你所注重的那些让你能够被触动的，是不是有属天的那种品质，还是只是纯粹既短暂又丑陋的东西啊？看到啊，明星什么哇，兴奋的不得了，血压飙升130啊！听到讲到就血压马上降到90啊！这个啊，很证明这个内在世界是没有太多有属灵的气息了啊！所以其实他是看得出来的，他是看得出来啊。这一些呢，我就留给你们自己了啊。所以你等一下祷告的时候呢，你跟圣灵说，上帝啊，你给我看见我自己是怎么样的 ，OK？ 人家看不见的，啊，平常没有人老盯着你的啊，但是你自己的内心是不是渴慕等候主再来？上帝会让你看见。如果是的话，你感谢主；如果不是的话，你求上帝给你信心，来相信他的应许 ，OK？ 用这个信心。来吃这饼跟杯 ，OK， 好了，我给大家一点时间祷告。I will ask everyone to pray for yourself 啊，especially meditate about the faith we're gonna have to receive such a grace, and also our attitude towards such a grace, especially the returning of our Jesus Christ. And if we are not loving our Lord, we ask Him to forgive our sin.And to repent. OK? 好，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啊，在自己座位上，我们祷告，安静一段时间。那我等一下我会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就开始吃圣餐。OK? 好。 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知道我们心情的软弱，你就为我们设立这个圣礼啊！你透过我们摸得着的饼跟杯啊，让我们再次的相信你的恩典是何等的真实。主，我们感谢你，你宣告你就是上帝所立的新约，你宣告你自己的血为我们流出啊，你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为的是要成就上帝你对我们的恩义，对我们的拯救。你也自己告诉我们啊，我们每次啊在吃喝饼杯的时候，我们都应当宣告啊，基督你是我们的救主啊，你是啊那一位啊掌管啊将来也要再来的啊这位弥赛亚。同时我们也啊在地上啊在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敬虔的心，因为我们不是等候我们生命的结束，而是等候你的再来，因为你的再来是一切丰盛的开始。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或是我们常被试探啊，以致我们啊淡化了啊你给我们应许的宝贵。主啊，就求你透过圣餐啊，你再次的坚固我们的信心。主啊，我们所读的，我们所听的，你让我们有这个信心来相信跟接受啊，叫我们所吃的饼杯能够对我们的灵命有益处。主啊，你自己光照我们啊，内心啊有哪里得罪你的，求你啊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来赦免我们的罪，也求你再次给我们有啊一个活泼的灵命，在前面的日子啊能够放下各样缠累的重担跟罪，与我们啊有相违背的啊以天国的原则啊有不合乎的，主啊，你都给我们有力量去拒绝啊，去排他啊，以致我们可以啊专一的来奔跑啊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主要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啊，你让我们吃喝啊能够带着敬虔的心。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当中如果你已经信主啊，也受洗了啊，我就啊请你啊预备自己啊，就你有要领受圣餐的弟兄姐妹，就请你已经站起来啊，我就你们可以站起来啊，我就请同工啊跟我一起来啊施行这个圣餐啊，你请同工啊。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啊，他就说我们的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就拿起饼来啊，他拿起饼来，他就掰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啊，为你们舍的啊，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现在也按着他的吩咐啊，来这样子举行。然后请通工把饼派给大家，你们拿到的时候啊，安静祷告啊，直到每个人都拿好了，我们才一起领受。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所舍的，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
饭后我们的主也拿起杯来，他说这杯是用我的心，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也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来领受主的杯。请公公把杯派给大家。这是主的宝血为我们流出的，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因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弟兄姐妹同在，我请迦南执事来为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阿天父，主感谢你，因为是你的脸，是你亲自的旨意把每个人找到你面前来，让我们能够奉你的名聚集，也让我们能够来举行主你所安立的圣餐。主也感谢你用这个物质性的这个圣礼，让我们能够信心上能够得到这个确据，知道你是信实的主，以及应许是真的，我们真的是依靠你，以所应许给我们的地实行。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困难的当中，在遇到试探的当中，我们虽然一直会体会到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自己是不配的罪人，但是我们可以得到主赐给我们的应许，知道你仍然是爱我们，你仍然是拣选我们，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你自己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主，就用你的恩典不断地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继续的成长，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等候你的时候，我们可以真的为你做光做盐，我们可以见证主的名，让我们一切所做所想的所做的所讲的，我们都可以荣耀主的名，我们都可以宣传主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主圣
名，阿们。请坐。我们在收杯的时候，我们来唱一首的诗歌。
我们唱我们往常在活泉我们唱的圣餐的诗歌与主合一。 谢谢啊。好，我们就有一点简单的信息分享啊，我就不用 project 了，你们手上有笔记，佳兰帮我关一下好了啊。OK， 我就请你们打开你们手头上的笔记啊。今天晚上的信息啊，是就是第一份了啊，就讲到受难节啊的内容啊。OK， 可以吗？啊，是不是已经开始疲倦了？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到后面去站，到都没关系啊，自由啊啊！我就希望说，今天晚上的信息能够对你有一个不同的，当然也没有什么新奇啊，但是我希望你有一个不同的认识，特别是一个相当熟悉的课题，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啊。这个你听来可能觉得很老套，但实际上我可以担保啊，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这个意义，这个意义在哪里啊？特别是为什么上帝要爱我们啊？或者为什么上帝要发怒一个罪人？连为什么基督要为罪人舍命而爱他 ？OK， 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啦，就是你们纸上我也打上去的，就是一个平常你都会问说，如果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了啊？他今天已经不在坟墓里面了，我们其实不应该纪念他的受苦跟受难，对不对？因为他是活的，如果他还在坟墓，我们的确是要纪念他这个伟大的动作，他为人死。但如果他已经复活了，他又得胜了死亡，死亡根本就不再需要去提了，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他除去了人的罪啊，他除去了罪的权势，为什么我们还要纪念他的受死呢？为什么我们还要思想耶稣的受死呢？到底思想耶稣的死跟我们的灵性，跟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有什么意义？那这个课题，这个题目比较长啊，不过我想你应该抓到那个重点，就是你宁可纪念耶稣的复活，都不需要纪念耶稣的受死，不是吗？因为耶稣已经活了嘛，这个死已经是一个过去的事了，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还需要提这件事呢？有没有想过？有没有答案？是啊，我们基督教很少节期的嘛，所以我们就多一个嘛，是吧？所以你过圣诞节有时过得没什么特别嘛，你觉得哎呀，耶稣都活了，你还讲这些东西做什么啊？还讲他流血什么？不必了吧？那等一下，我希望听完之后你应该有个答案啊。我希望这个答案能够让你更好的去思想基督的受死。OK， 好，我开始用一个我们一般人的理解来说哈。那我想你跟我差不多，是因为我们都是福音派背景的，所以应该不会跑到哪里去啊。就是我们常会认为啊，上帝因为人犯罪而发怒。有没有问题对这句话？那我们自认为我们是一个很保守的有神学背景的教会，所以我们呢不会像很多灵恩派的人老是讲爱啊爱啊爱啊，不知道爱到哪里去啊，上帝爱什么都是爱。那我们觉得 no 我们要讲上帝发怒。所以对你来说呢，你认为上帝因为人的罪，所以上帝对罪人发怒。 OK， 没问题。好，第二句话，但是呢基督却为我们为了爱我们，他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挽回了上帝对我们的慈爱，对吗？听起来也没有错，对不对啊？就是上帝要审判罪人，上帝要定世人的罪，但是爱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赎罪，是吧？使到我们不需要再被上帝所定罪，听起来没有错嘛，对不对？好了，所以每年的受难节你就想啊，耶稣很伟大，他为我的罪死啊，他不认识我他还那么爱我啊，他为我受苦受死，使到我可以得永生，是吧？所以你就认为呢，我不可能回报耶稣基督的对我们这样大的一个恩典，一个恩义，所以我们只能够用爱来回应他。怎么样回应他呢？要传福音啊，要为他做好的见证。那这一般呢，我已经讲完了一般受难节的信息了。 你如果是在教会长大跟我一样的，你已经差不多听完了。通常受难节就是会讲说人有罪，所以有耶稣要死嘛，但是耶稣很伟大，他为这些不配的人，就是你跟我死。好了，最后一个结果就是呢，我们应该怎么回报上帝呢？我们就应该更加的爱他，侍奉他，一定少不了一样的，就是要传福音。那我在说这些都不是错的事啊，只是他好像没有讲中受难节的意义在哪里啊。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写在纸上的，也是我常给人家问的，就是说如果上帝对罪人发怒，他的儿子基督又爱罪人，连这个三位一体搞什么？他们是不是还合意呢？对不对？有一个很生气的爸爸跟一个很慈祥的儿子啊，爸爸很发怒，因为他很公义，儿子呢他很可怜我们这些罪人，所以儿子就来救我们，满足了上帝的这个公义的要求，所以上帝就把怒气就是放在儿子的身上，连我们这些人就不需要被惩罚了。那你这样讲的时候呢，人家会问你，到底圣父跟圣子是合意的吗？还是他们两个人有不同的打算？就好像你的太太生日的时候，你的儿子忘了啊，这通常不是丈夫说，讲错了。在丈夫生日的时候儿子忘了，妈妈记得，通常都是妈记得，所以妈妈就会买了一个蛋糕，连着塞给儿子说拿去给爸爸啊，是吧？好像是这样子，好像里面有两种不合意的想法。那有人这样问你，你很难回答。当然是有答案啊，不用怕，这不是什么大危机，只是你这样的想法可能就暴露了你其实对这个受难节这个意义的理解可能没有很深入啊。我盼望今天晚上就可以解决，也不一定解决了，就是给大家一个思考啊。那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我们很熟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来，我打在纸上，我希望你不要看，你可以读来。他怎么说啊？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他说：“我们爱是神先爱我们。”那这些这么重要、这么普遍的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在告诉我们，上帝是充满爱的。为什么我们常说上帝对人的罪发怒，对不对？但是圣经呢，很多的经文他说上帝是充满爱的，充满爱的神，他爱他创造的一切，特别是人啊，他更爱那些他拣选的，对不对？神爱世人，这个是和合本翻译，我们中国人翻译的时候呢有确准确啊，原文是呢，神爱世界，它是 cosmos， 它不是人啊，所以原文是说神爱世界，但是因为我们觉得世界是一个坏的意思嘛，对不对？如果你看圣经，是表示这种短暂物质啊、邪恶的，所以那个翻译的人呢，知道说其实上帝真正爱的不是世界，是世界里面特别是人啊，所以直接把那个人放进去。但实际上呢，上帝造他所造的他都爱，而且约翰一书说神先爱啊，这个观念其实你不能够逃脱的，就是当你在告诉别人说上帝为因为我们的罪而发怒的时候呢，你怎么解释上帝爱世界？你怎么解释神先爱我们，对吧？我在说我不是要挑战你们的信仰啊，我只是说它当中呢，其实或许我们没有太注意一个连贯啊。其实这个连贯就是我今晚上要说的十字架，就是耶稣的受死，就是这两者的连贯。OK， 好了，我们先来想一件事哈我不想用太多时间啊，但是你们想一下，就是我们常听的，就是上帝的怒气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有没有听过上帝的怒气？在圣经也看到的，对不对？神发怒，对不对？好，什么观念来的？就是神的怒气。你想一下，上帝没有人的情感的吗？ 他是神来的，对不对？基本上他发怒你不应该会知道的，你明白我意思吗？他不是人来的，他是神啊。所以他发怒的时候呢，你不是这个神怒来的，你不会知道的。但是为什么圣经用这种字眼说上帝发怒？上帝啊，还有用一些字叫做烈怒，为什么用这些字眼呢？其实你要明白，这个是你可以说，我们说是道德性的词汇啊，就是它不是一种感性的，就是感觉的词汇，它是在指人的良心感受到上帝的怒气，而不是人看见上帝的怒气。你不是因为看到一个人脸黑黑很凶啊，或是头发都站起来啊，不是。OK， 你看到的是好像瑞士这样漂亮的风景 ，OK， 但是什么东西让你知道神发怒呢？其实是你的良心，良心使人感受跟知道上帝的怒气。那这是第一点啊，你要先处理这个观念。如果你认为怒气是可以看得见的话呢 ，OK， 那你就误解了。其实圣经有很多的意义在讲上帝的怒气，实际上它是在告诉你。那天是天气很好的，哈，那天是没有灾难的，只是那天这个人的良心特别的昏暗，特别的搅乱，特别的不安，所以这就是他知道上帝怒气。那举个例子啦，有人说，乌云满布的时候，是吧？这个事实啦 ，OK， 突然间乌云满布，有三种人对这个乌云满布。有不同的解释。第一种人呢是喜欢去玩的，他就说啊，上帝阻拦我的计划，所以上帝生气了，他不喜欢我玩，所以乌云满布，所以他因为看到乌云，他说他看到神的怒气。那第二种人呢是农夫，他看到乌云满布，他感谢神，他看到神的恩典，他说终于下雨了，我的农作物有的救了，对不对？艺术家他说上帝在流泪。另外一种人在办公室做工的，他管你下不下雨，他在赚钱。所以你看乌云满布，但是其实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跟解释，对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上帝生气，其实你不是在讲一个现象，哦，凡是下雨都是神生气，不是啊？凡是这个方面没有，其实他你是在指良心。所以圣经用的字眼，神的怒气、神变脸、神转气不看，这些字眼呢其实是抚救人的。你知道什么叫抚救啊？就是迁就人的一个表达词。因为上帝转脸的时候，你连他的脸都没有看过，他转脸你怎么知道？你不会知道他转脸的，是吗？但是为什么圣经因为人生气的时候人会转脸的嘛，所以圣经用这种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说上帝他对人的追究啊，而且是人的良心的感受，而不是眼睛的看见。上帝的公义跟美善，就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就是神是爱，上帝爱世人，其实这个属性啊，就是上帝的美善跟公义呢是持恒的，它没有变的。OK， 使人惧怕，使人觉得上帝是怒气的，是因为人深知道自己有罪，不单知道自己有罪，就是良心知道自己有罪，而且又知道这位全能全知的上帝呢不会让他陶醉，所以你才产生一个解释叫做神发怒。你现在有一个 picture 的话，就是我有一次在办公室，不是办公室，我在实验室里面，我有一个，我们就是有一个秘书啊，他有时呢他会打电话回家骂孩子，哎，那天就骂得特别凶，我就在电话里面骂，就说啊什么你这样做你自己负责任啊，我想孩子应该蛮大了，就在骂完了，我在旁边，因为我要问他东西嘛，骂，转过来。很慈祥的跟我说 哎，你好。啊，我很怕，你知道吗？我说，哎，不正常。你刚才凶到，我很可怕。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妈妈骂孩子啊，就真的是很受不了那种样子啊。可能是骂老公也不一定，我不知道。总之就是对方有一个人给他骂了，因为他还转过来呢，很 nice 啊，跟我笑说啊，怎么样？怎么可以帮你？我们是亚洲人，我特别是赤道国家的 ，OK？ 你知道马来西亚20分钟前大风大雨，20分钟后呢太阳很猛烈。我们那边天气变得特快，其实我都不习惯它这种变化，没有人变到这样厉害。所以你第一个感觉就是呢，什么都不要讲，快点走，因为你会触动他刚才还没有消的那个怒气，是吧？不可能的。你知道我们每次是这样子想上帝的，对吧？他圣经说，哦，上帝生气 ，OK， 上帝发怒，他要审判罪人。你一转头看到你，哎，你好，你是不是这样子想上帝？或是呢？或是上帝其实一直都是很慈祥，充满慈爱，也是充满公义的。但是对那一些知道自己很有罪的人呢，上帝是很可怕的。因为他那个公义跟慈爱，不是上帝吓他，而是上帝自己的本性呢，就是人的噩梦。因为你的良心告诉你，你死定了。你看到的上帝不是跟你变脸啊，或是跟你就是，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其实上帝一直都是那样美好的，只是你的罪让你不安，所以你的良心越不平安。我告诉你，不是因为你做了越大的坏事，你良心越不平安，其实直接是因为你感受到上帝对你的审判，它是正比的。OK， 你可能只是因为你早上没有起来灵修，就这样啊，你也没有做什么大坏事，但是呢，这一次你违背上帝叫你起来好好读经祷告的生活呢，你良心特别内疚。特别有罪疚，啊，这个特别有罪疚的感觉呢，就是审判的感觉，所以你就会因为这样而感受到神的怒气，但实际上上帝没有变。我讲的不是什么新套新的什么神学啊，我只是想让你看圣经的时候，有些字眼你要理解哈，是迁就我们理解的，而不是说上帝在天上，他很忙啊，他一下子看美国要很生气是吗？你看瑞士他要笑，这个两个国家不是很远啊 ，OK？ 当然我希望两边都生气了，看意大利笑好吗？OK， 不会的，上帝一直都是啊这样的，怒气不是神的属性来的，公义才是。如果你读神的属性的那种描述，对不对？神是永恒的啊，美善的，公义的。啊，是不变的。你有没有读到一个字叫做发怒的？没有。慈爱的这个字也不在里面的。为什么？因为他的公义就是他的慈爱，他的公义对罪人来说也是最大的审判，可以吗？啊，所以我们通常呢就会发现这个怪现象。不过这个怪现象呢，也可以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我们发现人呢很难面对这个良心痛苦，对不对？所以人呢就要给自己找一个可以被收买的神。所以你看到很多人他是信上帝，他说，哦，信耶稣，信啊，没问题。但是呢他的神呢，他的所谓的上帝是可以收买的，他可以跟上帝说啊，我这个东西不做，但我这个做多一点，好吗？啊，我虽然没有来崇拜，但我奉献多一点。那我的上帝是可以尊重隐私的，我们跟上帝说，上帝这件事你不要管，我的婚姻你不要管啊，教会我去啊，但是呢啊，我怎么管钱，我怎么赚钱你不要管。那很多人喜欢这种上帝，因为他尊重个人隐私。OK， 很多人喜欢一种上帝是可以变的，前后不一致的，以前说不可以，现在说可以的。更多人喜欢一种上帝是超人，因为你不希望他是神，因为他是神他太完美了，你宁可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但是他是一个人，是吧？你们有没有想过上帝像 Superman 这样， 会飞，会转地，会飞天啊！当然，它不是地鼠了。但是呢，它有一个弱点啊 ，Superman 很怕那个轻轻的东西，叫什么？什么 Crypto 什么什么？啊，那种什么什么特别的啊？你们也忘了，算了，我是小时候看漫画的啊，就是某一种的水晶石啊，会让 Superman 飞不起来。你喜欢吗？啊，我喜欢这样的神，就是呢，他不要太过分，我把那个东西拿出来。但是平常你会飞，我服你了啊！我赶不上上海的飞机，你来帮我啊，让我飞可以啊。但是我不要你管我的时候呢，你不要来管我。那其实很多人呢，为什么要给自己发明那么多的神呢？是因为他们要麻醉自己的良心。关键就在这里。其实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呢，不是因为你要打广告，告诉别人你的神很厉害。你其实人不信上帝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你的神很厉害还是怎么样，他不知道。人不能信上帝的主要原因是他的良心，良心是他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有时你们有试过回国，你们传福音给家人呢、啊？啊，可能你从以前从国内出来的时候，你还没有信主，因为来到外国了，你信了主，你回家你说妈妈，我做了基督徒，我来给你传福音呢、啊。啊，你跟妈妈说。哦，洋教好讲啊！你说有一个神 ，OK， 这神很爱你的，基本上呢，他可以听的啊，他可以一边做菜一边听的啊。但你讲，这些都没有问题。你说神很美，很美好，很爱人啊。这，但你开始说，但是呢，信了神呢，就不可以拜拜了。信了神不可以打麻将，信了神不可以跟爸爸吵架。信了，我可以告诉你，那个菜刀会对着你。啊，开始他不行了。那其实你会觉得说，哦，哎呦，可能是因为我讲耶稣讲的不好，所以人家不喜欢。不是，跟耶稣无关的。因为你开始告诉他什么东西不行、不可以做的时候呢，其实你挑到的是什么？是他的良心。因为他不能做的那些东西呢，是他的内疚来的，是吧？好像你说啊，你不准再去打麻将，其实他知道他不应该去的。但是他不喜欢听到有人告诉他打麻将不好，但你现在告诉他说信了耶稣不可以打麻将，是吧？所以其实你不是说耶稣要管他打麻将，而是说你让他想到自己的罪，想到自己的审判。所以这是很多时候传福音的困难，就是人按着自己的本性，虽然上帝是好的，但是人按着自己的本性，人一定会拒绝上帝的。为什么？因为他不能相信这么完美的上帝会接受那么样污秽的罪人。你要帮他过这一关，当然是上帝的工作。但你传福音，你想一下啊，我们很多家人还没有信主，对不对？有时我们就一直跟他传福音说啊，你要信神，神很有能力的，你一直往这个方向讲。其实他问题不在这个地方，他问题是他的内疚，因为他很知道他很有问题，他很知道他那一些事情完蛋了。所以你跟他讲神很好，对他没有用啊，因为他说这么好的神，那样懂那么多，他全知的神，叫我不是完蛋，因为我根本躲不了。所以是人的内疚，让人不能相信上帝会赦免人，这是困难的地方。那为什么你会信耶稣？你现在想一下啊，当时你让给你传福音，为什么你会信？你说我没有犯罪嘛，所以我很自然觉得耶稣很好，所以我就应该信。那时可能你还没有信，因为真正的战场都下到这个地方，是吧？不是因为神是不是真的，这个不是一个问题。你知道神是真的，这已经是一个定义了，它不是证明出来的，这从来都不是我们传福音的花时间的地方。OK， 传福音花时间的地方就是呢，你怎么让这个人相信上帝还要赦免他啊？所以我的经历啊，你们也有，就是当你真的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呢，你发现那个讲话的人把他讲很多很多，你可能都不记得，但是你就是相信说神要赦免我啊，因为上帝把一个特别的信心他给了啊，是给你。所以你在那一刻呢，你不像平常，你不像其他的人，你真的相信这样完美公义的上帝在基督里面赦免了你。 那一刻你不单只是信啊，你那一刻呢，你的良心就经历了一生中第一次平安，第一次。那有了第一次呢，你就知道是什么了。所以以后你每一天都会祷告，你要求这个平安。那这个平安是你一定要一直求，求到什么时候啊？求到你见上帝的。因为哪一天你失去了这个平安呢，就表示上帝还要定你的罪，对不对？因为我每天都犯罪的，是吧？我每天都做很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虽然你是基督徒啊，但是上帝说：“你明白了吗？我要赦免你。”啊，我经历了，原来你赦免我是这样的，而且是真的。我的良心静下来了，我知道我不怕了。突然间，上帝不是很凶的。原来你说哦，原来上帝是充满慈爱的。其实上帝没有变啊，他没有哪一个黑脸吓你，哪一个白脸的，没有啊，是你自己的良心下来了，所以你不觉得上帝是一位严厉的审判官。你真的相信，也看见，也经历他是爱你的上帝。福音其实很多时候是解释，好像你其实那时你已经平安了，我就要告诉你说，其实你知道吗，你在抵挡他的时候，你在拒绝他的时候，其实上帝还是很爱你。那你那时就更加被激动，你说怎么可能，对不对？如果上帝，我拒绝他，他生我的气是应该的嘛。但是哪里是，当我那样就是傲慢的拒绝上帝的时候呢，他还是这样爱我，因为他没有变。是我的良心一直让我说，告诉我说上帝不会赦免我。那其实上帝还是良善的，还是公义的。对，这公义包括他会定罪了啊。但是我意思说，其实你那个时候你发现其实上帝没有丢弃你。所以严格来说，听懂福音的人呢，他就会更小的被激发去爱上帝，是吧？所以你不懂福音之前呢，你是感受什么？感受赦免，你感受了赦免。你不懂那赦免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你不知道它哪里来的嘛。你就听人家跟你讲福音，原来他解释赦免是因为有一位耶稣为你死，因为你本来不知道的。OK， 你都明白了哦，你那整个福音是这样的。当你听完福音之后呢，你的感觉、你的动作就是我要更爱这位爱我的上帝啊，这是正常的。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是从 A 走到 Z 的啊，有的人是从 B 开始，有的人从，但是其实到最后呢，你都会来到这个地步，就是你会爱上帝的。啊，没有基督徒是不爱上帝的，爱上帝不加分的，爱上帝就是基督徒的本来的表现来的，原本应该有的表现来的，可以吗？啊，所以我写在纸上，我现在不多讲了，就是传福音。当然这是题外话啊，不过我想你们也应该常常提醒自己，我们不是只是在告诉别人一个新的知识，好像啊，我来告诉你，你不懂。有一位神你知道吗？好像不懂的人比较低级一点，这样不是的。一个充满内疚的人，你来告诉他有一位神是噩梦，这不是福音，这是祸因。 OK， 你要记得，你要传福音的话呢，你要告诉人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美善的，也是公义的。但是只有在基督里面，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他是上帝的爱子，人才可以分享上帝的这个慈爱跟美善。在基督以外，不是上帝不要给你，而是没有人可以相信，因为他的良心让他不能越过他的罪疚。你能明白我意思吗？你的良心在你的里面，你拿不掉的。 OK， 你的罪疚在你的里面，你除不掉的，唯一能够除的是有人代，就是代替你的罪，代赎，就是基督。所以不是上帝故意好像把全部的特权都放在基督，好像让其他人都被，当然这个也可以这样讲，但是这个不是本来的意义啊，而是说只有基督为我们担罪，所以理所当然我们也只能借着基督才能够被赦免，所以良心才会平息。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够分享原来上帝是何等爱我们。 我们就能够体验原来上帝是何等的美善，可以吗？啊，所以来到这里了，当然不是，我还没开始讲圣经啊，不过啊还有时间呢、啊，还有一点时间啊。那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并不是上帝啊，就是圣父生气，连圣子慈爱，不是这种事，也不是圣父要定罪，连圣子要救人，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爱我们的，不是圣父啊，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合一的，他们就是爱我们。只是人的罪导致人不信上帝的慈爱，所以上帝就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爱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目的是除去罪，向人证明，也让人可以经历他对我们的爱。好，回到刚才了，我开头问的问题你们还记得吗？为什么基督教还要纪念受难节？你想一下，那我刚才讲那么多了，为什么？它跟你的良心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被耶稣基督救了，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日子，我们常常还会被苦难所影响，对不对？那这苦难不会离开你的，因为上帝要用苦难促成我们进天国的。很多时候你的困难来到你身上，你说是倒霉，如果有倒霉的这回事啊，就是上帝有管不着的地方，是吗？在神那里是没有倒霉这个字的，也没有所谓不幸的，因为一切的事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下。好了，包括苦难。好，如果苦难，我的病痛在神的管理之下的，连上帝爱我，为什么让病痛来到我身上呢？上帝告诉你，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进入天国。意思说，我们有一些的罪，不因为这些苦难我们不会放下的。你不要说、哦、我信耶稣了，信耶稣，对，信耶稣就把你自己交给上帝，所以上帝说好啊，我要让你进天国，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只有他懂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进天国，所以他用的方法有时是特别看顾你，有时是特别保护你，但也有用苦难来让我们谦卑，让苦难让我们来远离罪。那麻烦在这里，我们是很软弱的人，我们虽然信了耶稣，我们体验了神的慈爱，我们曾经被他赦免过，但是只要苦难一临到你呢，你马上就要怀疑了，对不对？啊，你不要觉得哪里有这样软弱的人，每个人都知道这回事。有时你可以刚强，是因为你不在乎那个东西，你在乎的时候一点点你就开始怀疑了，你说啊，到底上帝还管不管我呢？到底我是不是基督徒呢？你开始会怀疑了。啊，这就是我刚才要说的了。我们每一次因为软弱，在苦难中，我们要怀疑上帝，所以我们要一直思想基督的死。为什么？因为基督的死向我们证明上帝对我们的爱。那我不是自己说的啊，我用下面的经文跟你们说的、啊，但是你先记得这个目的啊，就是我现在要跟你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主题，就是受难节讲基督的死，它的意义不是历史，不是耶稣曾经为你死，基督的死是一个发生过的事情，但是其实基督的死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上帝用它来证明他爱我们。为什么我们每次都怀疑上帝爱我们？因为我们有时觉得他好像很凶，他好像是一个审判官，其实上帝已经是完美慈爱的对待我们，对不对？所以只有让当你每次回头去思想这件事，你就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祈求他的恩典，让你能够真的坚信上帝对我们的美善跟慈爱啊。当然也靠基督耶稣哈，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 OK， 所以时常思想基督的受死呢，会让我们的信心坚固啊，会让我们更真诚的去依靠他，可以吗？好，我们来到经文了啊，这经文很熟的，所以我不会用很多时间，只有一段比较重要啊，其他的我就会比较快的解释呢。你们看一下纸好吗？第五章的第一跟第二节，我们一起念好吗？来，一二三。
我们有见证他，一心一意的现在所在的这恩典中。
很熟的经文了啊。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们被上帝称义啊，这个称义啊，也可以用平常的字啊，叫做相合，也可以说是上帝所悦纳的。OK， 同一个意思了啊。他说这不仅是一种理性上的经历，其实他说也是在良心上是可以经历的，就是说上帝跟我们和好，不是明白的，是可以感受的。OK， 这是保罗说的。第二呢，他又说，他说这个好的啊，和好的这个恩惠，不可能发生在基督耶稣以外啊，所以他就特别说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以神相合。OK， 所以是在基督里面。这是刚才我前面讲，我现在用经文跟大家证明啊，这不是我自己瞎编的啊。唯有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爱子，也只有他可以向我们彰显上帝的慈爱，因为他是爱子啊，所以他就可以向我们表达上帝是多么的爱我们。第三，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啊，我们就经历了上帝的慈爱。这里说的不是短暂的，也不是虚构的啊，也不是那种不确定的，因为他用了几种字啊来强调这一点啊。你看我们读的那个经文，他说我们可以借着他就得以进入啊，中文用这个字进入，对不对？在前面啊没有打出来了哈。他说因着信就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一点嘛，进入英文叫做 access 啊 ，access 其实它是指到我们可以摸到，可以 access 就是可以怎么讲 access 可以支取啊，所以他强调上帝给我们的慈爱不是童话故事，它是真实的。第二个字呢，他说我们不单可以进入，我们可以站在他的慈爱的里面。站在呢，站立呢，其实是指到永久，你可以 stand， 所以你可以一直在里头，而不是啊很快就失去的。第三呢，他说可以欢欢喜喜的盼望，所以欢欢喜喜的盼望呢，其实是指到一个持久的东西，所以它是一个确定的意思。所以我简单来说啊，就是上帝的慈爱对基督徒来说，如果你是信耶稣基督的话，你在基督里面你体验上帝的慈爱，既不是虚假的，因为它是可以 access 的，它是可以支取的，它是真的。第二呢，它是上帝让我们啊可以持久性的啊，因为你可以站立在里面。最后呢，你可以不断的欢欢喜喜，可以不断的盼望，因为它是确定的，对吧？就是你不会觉得哦，将来不知道会不会有啊，这样啊。所以保罗说，你可以放心，你可以很确信的等这个东西，因为它是确定给你的，神的慈爱是确定赐给他所拣选的人。OK， 那但这个不是我的重点啊。不过我也把这个经文先解了啊，重点在下面。不过上面的经文的确是讲到神的慈爱了啊。那你再读下面，再接下来三到五节呢，他说不但如此，就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很熟对吗？这些经文我们都常用的啊，但你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呢，的确你会发现有一些上下文啊，会让你明白它指的不是我们一般解释的，或是我们拿来教导或是给别人的一个意义的。那这里你看上下文啊，讲到上帝的慈爱，对不对？他又说了，他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经历神的慈爱，他说特别在患难中啊，这就刚才我说了，为什么基督徒会有患难？信耶稣不是一帆风顺吗？不是，保罗已经讲了，他说其实你信了主你会有患难，你可能不信主你反而没有患难，因为上帝不会要磨练你，他也不需要预备你进天国，但是如果你要进天国他会给你加患难。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个慈爱在患难的时候不会不见的，他说是真真实实的，欢欢喜喜的。OK， 所以基督徒的苦难观呢，不是说我们否认有苦难，但是我们知道苦难是苦的，但是苦难是上帝成就我们救恩的工具。所以保罗说，你每次想到这一点， 你的苦难呢就不知羞耻啊，不是不知，不至于羞耻啊，就不会让你好像在苦难中没有意义的承担，因为你知道这个苦难将来带给你的是永生，带给你的是天国，所以你不会羞耻。人会笑你啊，好像约伯的朋友来指责他，约伯的太太说你死了算了，你信这样的上帝，遭遇这种事情你死了就算了，下去死给免了受苦，对不对？意思说你坚持到底呢，最后你只有一个字叫做羞耻，因为你等的东西不会到。保罗说不会的，基督徒在苦难里面的时候，虽然他身体受苦心灵受苦，但是他有一个拿不掉的叫做盼望。谁来支撑你这个盼望？上帝的慈爱。所以你在苦难里头呢，你有一个逻辑啊，那个逻辑是人平常人没有的，这个逻辑就是让你明白这个事情是跟你某一件或是某一个性情或是罪有关，是吧？就好像你去手术啊，你跟医生说啊，我哪里痛啊，他开刀开另外一边啊，这个医生没有用啊。就是如果这医生他知道你的病情，你也相信这个医生，你知道他动的那一刀虽然很疼啊，但是还是针对你的一个致命的瘤啊或是各样的困难，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在苦难里面呢他会明白最终这个苦难会促成上帝给我们的永生，会让我们谦卑，会让我们悔改啊。回来这里，如果没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其实呢我们也看过很多人信佛的很多人信其他宗教的人家说也可以吃很多苦嘛，对不对？那是你想一下，一个不要讲那么远什么西藏什么，你就讲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实际上没有真的是经历上帝的慈爱，但是他也在教会里面，他开始吃苦了，他 遭受一些事情了。那刚开始的阶段呢他还可以忍耐的，因为他可能觉得说这种忍耐是一种美德，就是遇到困难呢不要呱呱叫，这个是人的一种美德所以他应该表现，所以他就会忍耐，还是很慈善的对别人。但是那一天当他的耐心开始磨掉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抱怨了，他开始咒诅上帝，对吧？你知道为什么你说人是这样的吗？对不对？我们要理解痛苦是真实的，但你又来了，你又用现象来解释了。当一个人在苦难里头，他最后被磨掉了他的耐心，他开始咒诅神呢，关键处在哪里呢？不是他的痛，是他的良心，因为他从一开始他良心就没有平息过，所以他受苦的时候他开始猜说，或许这个不是针对我的，或许因为他没有真的被赦免过，他没有真的经历过上帝的慈爱，所以苦难一定暴露他内心的不安，所以他最后他抱怨上帝，他拒绝上帝，他否认上帝呢，其实是因为他心里面从来没有体验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对他来说永远是残忍的，永远是太过严厉的，对不对？他一定会想到他做了一些事情得罪了什么人可能他会想到以前他对人的一些态度等等，他想到很多这些事情，然后他开始就跟上帝抱怨说，为什么你给我这样大的苦难，这些事情有值得我这样受苦吗？他开始这样子了。其实他不是不信神而是他没有经历一个慈爱的上帝，他经历的是他的良心让他惧怕的审判官，明白吗？不信主的人不会这样想的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人也不会这样想的。这种现象呢只发生在教会，就是他头脑里面有上帝，只是这个上帝是审判官，所以光知道有上帝不救你的，因为魔鬼也知道有上帝，是吧？有时候我们就说 你相信有上帝感谢主你是基督徒，是吧？没有，有上帝不会让你做基督徒的，你要信上帝赦免你，你信得了吗？你要信上帝在基督里面赦免你，这才是基督徒。但是当你经历这些的时候呢，你在苦难里面你会像保罗这里说的， 他说圣灵将什么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这圣经一次不了的、啊、这句话你可以背啊，很特别的一个用词来的。保罗说对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在苦难里面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有两种解释我都写在上面了啊，当然我是比较同意第二种啊，但第一种解释也蛮多人用啊，我就稍微说。第一种解释是说主动，意思说什么，你受苦，你心里面很忧伤，你开始要抱怨了， OK， 但圣灵就来了，把神的爱好像水，因为浇灌好像淋水一样，把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面，所以把你那个抱怨的火苗给灭掉了啊。所以每次你要发火了他就给你灭掉，OK， 好像是这个意思哦。哦，基督徒受苦很受不了了，上帝就圣灵就把一些爱给你，让你感觉好一点。那其实这个解释呢，不大符合上下文啊。那上下文呢，符合的话是被动的啊。这被动的就是我刚才前面说的，就是我们在苦难里面啊，不是圣灵又把什么水浇进来啊。他的意思是说，在苦难里面呢。圣灵让我们明白苦难是上帝的慈爱，圣灵让我们明白这些病痛这些困难呢，是上帝为了让我们可以走进天国，为了拯救我们的美好旨意。所以他说这个苦难就是好像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所以没有其他东西发生啊，没有说有东西从上面就是好像雨这样降下来，没有，也不是什么灭掉你的火，而是说你明白苦难看来是痛苦的啊，人家拒绝的，但是你明白这好像是神的爱充满了你，所以你在苦难当中呢，你会欢欢喜喜的盼望啊。第二个解释比较符合上下文，可以吗？那我留给你们回去看这个啊经文哈，因为我抱歉了，我时间也长了，所以我不想太过仔细，但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这几个关键的，这是因为这些经文常常讲的，你在很多教会都常听到，因为我希望你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连贯的理解，你对上下文哈，能以致你真的可以因为上帝的慈爱而体验到啊，这个福分在，特别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讲的基督的受难上。OK， 好，我们来到最重要的经文，就是第六到第九啊，是每个人在布道会常听过的。他说什么？他说：“因我们还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好，很熟啊，我想你们做基督徒肯定听过这段话。 OK， 那我们通常怎么解这句话呢？我们就说耶稣基督很伟大，因为他爱我们，对吧？为一人死很少，为人人死还可能，为罪人死不可能，但是耶稣做了，所以耶稣很伟大。你认为这个是保罗的意思吗？你看清楚，如果你讲的是对的话，他应该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基督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但是为什么保罗说神的爱，为什么他不说基督的爱？我们一般都理解这里是在讲基督嘛，因为基督为我们死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啊？因为是没有人愿意做的，但基督反而做了，所以他应该说是基督的爱才对。为什么他这里强调上帝，上帝的爱？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要去想啊。其实这里呢，你就看出其实保罗在这段经文不是要突出基督的爱或基督为我们做什么，他是要跟我们说一件事情，就是你不信神的爱，但是请你好好想耶稣的受死，你就相信上帝爱你。他不是讲耶稣爱你，但耶稣是爱我们，我们没有问题，但是他要指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图画。他说基督的受死呢，要我们从这件事上去看，原来上帝是多么的爱我们。 好吗？啊，基于这个点，我们来看下面有我写了三个问题啊，我就希望你们也可以跟我一起来思想了。当然，我要做一个注脚，免得你们讲我是异端啊。就是耶稣爱你，上帝爱你，其实是没有太大差别的，因为他们都是上帝，基督是上帝啊。所以严格来说呢，神的爱也可以讲是基督的爱，这个不会有问题。只是我要特别强调是说，这里呢，保罗的目的啊，他这样子表达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其实他要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耶稣很爱我们，这个已经是我们知道的。他还要告诉我们，透过基督的死呢，是要表达上帝很爱我们，因为我们一直都不相信上帝爱我们，对不对？很多人不能够相信，因为他看不见啊。但是他说，如果你不能相信的话呢，他叫你去想基督的受死。OK， 好，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帝爱我们，以上帝为了爱我们而舍下他的爱子，有什么区别？啊，你说句子长一点跟短一点，对了哈。但实际上有一个大区别啊，这区别，我想你可能也猜得出来了，就是上帝爱我们呢，这是抽象的，你明白吗？就是上帝爱你呢，是你不熟的，因为这不是人间的爱来的。所以我们大量讲神爱，歌大量讲神爱呢，如果没有连到基督的受死呢，其实它是一个抽象。你说神爱我们 ，OK 啊？你说你看神多么爱你，给你空气，给你阳光，知道？我们当然感谢主啊。但是我想问你，你心里面起了多少共鸣啊？你说啊，这不是大家都有的吗？你很难的。当然我在说上帝真的爱我们，给我们阳光饮水，是神的爱啊。只是我在说这是我们不熟悉的东西，你很难起共鸣啊。OK， 那下一个也不是你熟悉，但最少你有一个 bridge， 有一个桥梁，让你比之前还要理解的，就是呢，上帝为了爱我们而舍下他的爱子啊。为什么这个会成为一个桥梁？因为耶稣基督跟父啊，就是圣父跟圣子的爱呢，如果你是看圣经的话啊，你知道他们的爱是伟大，他们爱是不止息的，他们的爱是完美，对吗？啊，这个最少你知道，你从圣经里面你看到，原来呢在永恒中圣父跟圣子是相爱的，这一点你明白 ？OK， 那现在呢，保罗说，虽然我们体验不了啊，我们也不是神啊，他也是超越我们的，但是呢，上帝为了表达他爱你跟爱我，他暂时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感受承担上帝的烈怒，并将苦难加在他的身上，死亡加在他身上，以致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可以享受上帝对他儿子的爱啊。我句子讲长了，我用白话跟你说啊，我说神爱你，你觉得很空荡，你没有办法感受。那我告诉你，神圣父很爱圣子，那有一个对象父跟子 ，OK， 好了，圣父爱圣子的那个爱，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这个爱呢，临到了你，你明白吗？你不是感受一个次等的爱，或是一个残留的，一个宴会之后剩下的饭菜的爱。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感受到的爱是上帝给儿子的爱。如果圣经不这样讲，我都不敢这样讲啊！是耶稣基督自己在圣经里面说，上帝爱我们，好像爱他一样的这种爱。所以今天你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你一定比第一句话更明白，就是神爱你，对不对？因为这里有一个桥梁，就是子，圣子，透过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因为你知道谁本来应该在上面的。是你跟我，对吧 ？OK， 那耶稣代替了他上去，他死在上面，表示什么呢？表示呢，我们somehow被上帝看为是领受了耶稣本来领受的爱，因为耶稣拿了我们本来应该承担的罪，在某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之下呢，本来我们是不配的啊，但是上帝做了一个交换，他把不该有的爱放过来了，把我们的罪放过去了，可以吗？所以十字架是要表达这一点， 我再说一次，不是空荡的爱，是上帝对他儿子的爱啊。好了，这里产生一个困难了，不过我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不要认为上帝好像为了爱我们就把他儿子给丢了，让他去死啊，什么断子关系啊，没有啊。那这是我们很多时候的误解，我们以为父为了爱罪人，连就让他儿子去受苦，以致好像重重的生他的气啊，什么什么。那其实我们要知道，虽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父跟子的爱还是没有变的。OK， 不要因为那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就结论说在永恒当中有一段的时刻，圣父跟圣子分裂了，这是一段。甚至跟圣父跟圣子的爱是没有改变过的，只是方式有改变，形式有改变。我刚才前面已经说了，上帝对你对我呢，不是一下子笑一下子生气，对不对？他本来就是慈爱，父跟子永远都是相爱的。OK， 但为什么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要承受那么大的恐惧、跟害怕、跟痛苦呢？是因为基督那个时候呢，像我们一样，他的良心让他极大的，因为他承受的是世人的罪嘛，对不对？所以他也好像一个罪人家。其实上帝没有跟他别扭，是他因为承受了许多的罪，他看见这个公义的神对他是何等可怕的。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就跟前面讲的是一样。所以我们不要有那个图片，好像上帝在某一个时刻突然间不认他儿子，他把头转去爱一些很丑陋的罪人，不是，没有这种事情。他们的爱没有断过的，只是这个形式变了。好像你小时候你怎么表达你爱你的儿子，你可能陪他玩，教他读书，对吧？他大一点的时候你跟他谈话，你供他日常的需要，你的形式一直变，但是你对他的爱是没有改变的。这种你应该可以理解啊。所以在十字架上呢发生的这个事情是很难理解的，所以为什么基督要承受这一种的惧怕跟痛苦。但是我们不要很贸然的就去给一个结论，就是说因为上帝跟就圣父跟圣子就分裂啊，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他们是不变的。OK， 所以这两者就是只有在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父跟子的相爱的关系变了一次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要用祷告跟顺服来表达他爱上帝，对不对？那在永恒中他不需要这样子的，但是他一下来做人的时候呢，他就透过顺服父神向他祈求来表示他爱上你，变了一次，但是这个爱还在啊，还是没有变啊，但是他的方式变了一次。当基督上十字架呢，又在变了，因为那一个时刻呢，他是被看为是罪人，对吗？但是上帝其实没有丢弃他，所谓好像父子的关系断了，没有啊，我在强调，而是基督在肉身上承受这一些的苦难，是因为他像我们一样。他所谓啊，他感受到良心对罪的，就是对他这个审判啊，对他罪的审判的恐惧。没有啊，不要太多去猜测，是因为他是奥秘来的，就是也不再重新会发生啊，这就发生一次，就是那一刻啊，他们这个特殊的方式啊，我们是不能完全理解的。那最少我可以讲到这一点，就是说他不是一般人所说的那一种的状况，好吗？啊，所以说回来，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圣父对圣子的爱 ，OK， 这是肯定。但是借着十字架，圣父对基督的爱圣父借着十字架，他以对耶稣的爱来爱我们这些人，也就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来享受啊，本来是不能的啊，本来我们看到上帝，看到父神，我们怕的要死，我们要跑，我们怕被审判，被定罪。但是因为基督他代替我们啊，这一回我们很熟了，也就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上帝爱圣子的爱啊。我放在纸上的经文啊，去给你参考的，不过念一下以后你可以也可以拿来分享，可以用哈。就请大家跟我一起好不好，快速读一下哈。 以约翰福音17:23，他说：“我在他们里面，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你看到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说啊。耶稣亲自说：“上帝啊，你爱他们，好像爱我，所以没有一点点次等的意思啊。”但是这个只在十字架上啊证明给我们看啊，不然你完全是抽象的。耶稣跟你这样讲，你跟什么来的我都不知道啊。OK， 约翰一书他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的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那你看约翰跟保罗很像对吗？约翰也讲类似的话，他说上帝爱我们，但是我们不会知道的。他说除了他让他的儿子做什么挽回祭，就是保罗说的，就是为我们的罪死。他说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约翰也其实也是要强调这一点呢，就是耶稣为我们死，不是要表达他爱我们，是要证明父爱我们啊，上帝爱我们。以弗所书2:4-5，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特别强调他对我们的大爱是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就是因为透过他的死，我们可以能够经历到上帝给我们这个大爱啊。罗马书8:32，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和一切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啊，那这就是说上帝对我们的爱，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相信。那保罗在说，如果连他的儿子，上帝都愿意这样子的。的向我们来证明啊，连我们其实还要担心，我们每天所需用的不是出于他的啊，或是说我们遇到的困难啊，或是我们的病痛啊啊，难道不是他白白赐给我们的吗？你说我不要啊，我再告诉你，病痛跟困难啊，这些是世人所拒绝的，但是对一个上帝的儿女来说呢，保罗说这叫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他帮我们一把，让我们可以进入天国。OK， 所以第一个问题回答了，就是说为什么不是神爱我们，而是上帝啊借着舍弃他的儿子来证明爱我们？是因为他向我们彰显父跟子的爱，也分享了父对子的爱。那第二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不是基督的爱彰显上帝对我们的慈爱？而是基督的死彰显上对我们之爱啊？你觉得这个也是有一点奇怪啊？你说通常应该是基督的爱彰显上帝的爱，这样比较好理解嘛？但是圣经却是用基督的死嘛？为什么基督的死可以证明上帝爱我们？你们想过啊？那你想第一点，耶稣啊生在马槽对吗？啊，有人说哇，他很降卑，可以。但是你可能会觉得没关系啊，岳飞也不是这样啊，就是你可能会想到很多伟大的人小时候的很吃苦的嘛，所以耶稣要做伟大的人也要吃一点苦嘛，所以对你来说有一天只要耶稣出人头地啦，平步青云啦， OK 啦啊，这个吃一点苦不是什么问题。所以基督降世卑微啊，很难证明上帝爱你的。 OK， 因为你可能会想他有一天发达了，然后不是得到报赏了吗？ OK， 第二，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你可能会想放心，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会苦，苦到最后一刻的时候呢，上帝来救他，而且呢让他从一个受害者变成胜利者，对，你在等那一刻嘛。所以就算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还没死的时候呢，你还带着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局势会不会转变成为他的利益，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被钉啊，完全是要显出他自己是神，跟你无关的，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可以吗？他在做一个秀，就是他就是要像我们很多的电影，这个主角来到最低的时候呢，突然间他升过来了，我们在等那一刻， 圣经告诉我们呢，上帝没有救耶稣，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断气的，耶稣死了，所以上帝没有介入，没有救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上帝要告诉你，他很爱我们。你 get 到那个 point， 保罗为什么要用耶稣的死来讲上帝爱我们？是因为如果基督在十字架上只是受苦，你还会觉得或许这只是基督的荣耀的一部分，对不对？上帝说好，你不信我爱你，好，你看，我愿意让我的儿子断气，真的死了，而且他死是卑微的，所以只有一个，就是他证明他爱我们，他真的把生命给了我们这些人，而把我们的死亡放在他的儿子身上。你 get 到那个逻辑吗？就是基督的死为什么在这里成为关键，就是在这里，就是上帝他不单只是要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要我们具体的看见他一个爱的对象，他在永恒中所爱的对象就是他的儿子，在他眼前断气，而且断气不是因为他心脏病啊乱吃东西，不是，完全是因为你跟我。 OK， 上帝不救他，让你真的相信说上帝看你跟他一样，他把对子的爱给了我们。那今天你想看啊，我这是题外话，不过我写在上面了。你想一下，耶稣死了，三天复活了，如果你是耶稣啊，你会怎么样做？你说好啊，我现在要报仇了，对吧？去把那些钉我的人一个叫出来哈，你看钉了那么深啊，怎么样跟你算账？那你看圣经，耶稣复活了40天在地上，一点都没有报仇，很难想象，对不对？你觉得这个电影应该拍完了吗？对不对？他上十字架 ，OK， 来到电影的最低潮了，连三天复活应该是最高潮嘛，是吗？连复活之后怎么样？当然是找坏人算账了，对不对？这样才公平吗？没有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复活40天，他只是教导门徒，根本没有去对付这些恶人，而且这些恶人还活得很好，他们还很长命。他们不单杀耶稣，他们连耶稣的门徒都杀了。那为什么上帝不做呢？答案还是一样，为什么？因为上帝要让你知道他爱罪人，他还没有要报复啊。你不信我知道，但是你知道上帝一直告诉你，除了我的儿子为你死证明了一次我爱罪人， OK， 我没有报仇啊，但是我就是不是没有报仇，还没有报仇啊！上帝已经可以很早就报仇了，但是上帝没有为他儿子报复这些作恶的，一直到今天，你看我们还看到很多这些抵挡神的人啊，上帝也没有报仇啊！为什么？因为上帝还要证明他爱我们，他爱罪人。所以第二点，为什么死比爱就是更显明神的爱？可以吗？最后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还软弱还做罪人的时候来讲我们的情况啊？那这个是一般的，你想象啊，如果你今天去帮一个人，你在街上你看到一个人很冷，对不对？啊，天气很冷，你看到他没有穿足够的衣服，你去哪买了或是家里一些寒衣来送给他，对不对？你看他姿态很高，他看到你拿来，他说什么牌啊？哦，不是 GUCCI 不要啊，不是什么我不要啊。你会怎么样？你会回去再买一个 GUCCI 给他吗？你不会，你说不要就不要啊，你冷死你的死，对吧？我们人很软弱的，我们帮人，我们很多要求，我们要别人像样，对不对？我帮你，你要像一个样子给我帮，对不对？而且我帮了你呢，我要训一下你的。那你拿给他衣服穿之后说，哎呀，为什么这样冷天住在外面呢？为什么这样不听话？你要讲的啊，那个人要静静这样的。如果他跟你反嘴呢，你很不高兴的，是不是？那你想一下，上帝救我们的时候，圣经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我们还是软弱的，我们还是抵挡的。你能够想象这个可怕吗？就是说，上帝救的人不是乖乖的，我们是那些很叛逆抵挡藐视拒绝的他帮助的人。上帝可以丢掉我们这些人啊，我们根本不感恩的， OK。 啊，所以这里就要突出上帝实在的爱我们了，因为他爱的一群人不单是罪人，不单是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任你插管他都不会反抗的了，因为反正他只剩下一口气，你要怎么医他都可以，对吗？这种病人很好医的，是吧？反正他不会抗议的，因为医过一些老人啊，给他吃药，为什么要给我吃这个药？解释啊，说我要救你，为什么要救我啊？你会说你的事不管你，我们比这些老人顽固一百倍啊，但是上帝还在这个时候让他的儿子为这种不该被救的人死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上帝很爱我。我一直强调这点，不是我只是讲神的爱，我是要告诉你上帝是美善的，他没有变来变去。 OK， 我要告诉你，你跟我的问题或是你身边很多不信主的人的问题是内疚，他们一直都没有办法信他会被赦免，虽然他没有讲出来或是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他的问题，但你要帮助他去明白这是他的问题。圣经也告诉我们这是人的问题来的。 OK， 所以圣经说上帝要给我们信心，信心不是信有神，这信心是信上帝要赐恩给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你要让听你福音的人真的是听福音，不是听咒诅啊，啊，不是听一个可怕的故事，神要审判罪人什么的，不是啊。好了，我们来到结尾了，我就让你们可以睡觉了啊。来，我们读到后面第十跟第十一节，我们就结束哈。来，一二三，因为仇敌的时候，但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以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那这经文很重要的啊，当然我今天真的没有办法，我只是把上下文连贯一下，我就留给你们自己回去思想啊。那这最后一段呢，保罗是一个结尾哈，他就说如果我们明白上帝怎么在十字架上啊，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证明他爱我，并且他要我们与他有和好啊，他有这种极大的决心，我们是拒绝，他一直有这个决心要我们跟他和好，那么我们一生，这里说的一定要很自然会要以上帝为我们的满足跟喜乐，所以他说以神为乐。那以神为乐不是一个什么超高的境界啊，是一个应该有的境界。你没有是因为你不明白上帝爱你，太多太多基督徒真的是知道神存在而已，他其实不叫基督徒的，他是有神论啊，可能他是独一神论哈，就是这样啊。但其实他对上帝没有一种爱的感受，所以他很难爱神的。你讲不出来，你问他爱主吗？他说是什么菜啊？哈，他只想到吃。你问他爱耶稣，他就问你是什么味道啊？因为他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他不可能，就是他不能体验，不能去表达，不能去追求呢？原因是因为他没有被爱，他没有感受到那个给他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没有办法回应。 OK， 所以这里说如果有的人有感受到上帝慈爱的人啊，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真的相信也感受到这个慈爱，他说你会以神为乐，一生以他为你的满足，这不是童话故事来的。太多的人啊，就可能他们是没有很高姿态的啊，就在人的面前，但这些人一生都是以神为乐，直到他们离开的。OK， 那即使陷入苦难，你可能有时会怀疑啊，到底神还会管这个世界啊？这样坏的人欺负我，上帝也不出声啊？有时候你会抱怨上帝是不是还在看顾这一些东西？上帝说：“好吧，如果你还怀疑，你回去想啊，或是你今天想，因为今天是受难节嘛，你想。”基督为我们受死，向我们证明的爱。OK， 他说：“当你这样子思想呢，你的心灵就会重新得到力量，得到安慰。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远远胜过、超越地上所可以给我们的苦难。可以吗？啊，最后一段话我结束了啊。这是每一个真信徒的人啊，我相信当中的弟兄姐妹了啊。我们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他就能够再次激励我们从软弱当中能够站立起来，再次激励我们可以靠主的力量 放弃这些拦阻我们走天路的事情，因为他急切的啊，其实圣经常用这种字啊，上帝对我们有一种热烈的爱啊，这叫 zealous 啊，上帝给我们的爱不是那种就是平平淡淡的啊，可以啊，没问题啊哈、啊，圣经用的是一种上帝的热心，是 passionate 的，他充满着热切的 ，OK， 上帝很热切啊，要我们看见这位爱我们的主。OK， 连也盼望我们也很热切的要看见他在我们的面前。我意思是说，你如果真的爱耶稣，其实你就很想有一天想看见他，而且要问他说，我凭什么让你爱我？那你今天听完这个，我希望这是你的结论啊。当然这也是我写的结论，我写到最后我只能写到这里，就是我如果看这些经文好了，一直证明说上帝一直要我们知道他很爱我，那你自然就会问说，为什么你爱我，那么多人对吗，我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你要这样的证明你爱我，凭什么，那你很想要见他的。所以就变成基督徒其实不会贪恋世俗，他不会把他这一生花费在这些又短暂又会失去的东西。当然我不说你不吃不喝，但是今世是好像一条 highway 一样，我们今天都是开车来的对不对，你们会不会一到了一个停车站一个加油站就搭个棚就住三个月，不会的，任何的花草再美就是一看就过了对吧，很多人第一次来这个山景对吧，就一路看这些风景画啊什么啊，可能拍一个照了啊，但是其实就几秒，因为车这样快，一看就过，一看就过，因为你有目的地的，因为我是开车的，我不会停的哈、啊，你要你就自己坐 taxi 了啊，你明白吗？我们走天路的人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哎，这个不错不错啊，哎，这个也好玩啊，哇，你就在那里转转兜兜，对不对？常常为这个世界的东西啊，一样又一样一样，是你是走天路对，但其实你不像啊，因为你常被很多的事情搅扰，以致你没有好像看过去就放下。你可以吃可以用，因为这是神给你的，但是这不是上帝给我们永恒的家乡，永恒的家乡是将来被更新后的世界。所以你应该像刚才最后讲的这句话保罗说的，就是你很迫切，你一定要先去问这个问题，说上帝为什么你要爱我啊？你可能上帝那天会告诉你说，孩子啊你真傻，我爱你早就爱你了，你都不知道啊，还想我不知道上帝怎么回答你啊。总之那一天之后你明白了，你满足了，你再回头看，其实上帝给我们的是一切的丰盛，而不是今天的事情，今天这一些都是我们要经过的啊，这个人生啊都是我们必须要经过的，不应该逗留的地方。好了，我就讲到这里了哈，我盼望啊这个圣诞节的这段经文可以激起我们更多的来思想啊上帝的爱，可以吗？啊等一下如果你有问题，还是明天啊，我看今晚比较迟，我们不讨论了啊，明天啊如果我们还有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如果你觉得这个爱啊很抽象啊，盼望能够给你有一点的体验跟帮助啊。好，我们在结束前我们再唱一首诗歌好吗？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哈，我们来唱一首的这个，请家人帮我开不觉得啊。好，这首歌是讲到我们的罪被还清哈。